请一笔心，一笔心，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晚的聚会，一起来唱诗212首，212首。主叫我发光，清白而辉煌，像灯放在台上，照亮遍满城，在这黑暗世界当发光，努力献出闪现在各地方。主叫我发光，把他名传扬，我量国事不量，谁都难隐藏。他从天上监察，神照常，努力荣耀主名在各地方。主叫我发光，射到各城乡，把主荣耀福音到处去播扬，救人脱离罪恶并忧伤，努力做好见证在各地方。当心祈祷，一起祷告，求主来施恩赐福带领晚上聚会。当心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阿门。 好，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进行我们的侍奉周啊，晚上的讲题，侍奉的榜样，约翰是点着的明灯。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五节，五章三十五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主耶稣谈到施洗约翰的时候，用一句话来涵盖他的一生，也是主耶稣对约翰一生的表现所下的一个注脚。当一个人结束他生命的时候，能够被主耶稣称为他是点着的明灯，这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曾经说过，我们不要想说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们可能会想说，成功不就是有价值的吗？其实不一定，成功的人他不一定有价值，他可能巧取豪夺，搜刮殆尽，一枝独秀，把别人的工厂都拼到倒闭关门，他能够成为企业的霸主，他可能是很成功的，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成功，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两个概念要分开。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又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是很好的。可是人生在世，总难两全其美。如果不能兼得，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这是更重要的。成功往往就是人家对你的评价，但是基督徒，我们的价值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正的重量有多少。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成功，但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可以在神面前活出价值来。那么有人问爱因斯坦，什么叫做价值？他说，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于他贡献了什么，而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成功的人他得到很多很多，从社会，从国家，有钱人可以跟银行借几十亿几百亿，我们这个没有钱的人呢，我们还要拿那个地契房契去借这个还只能够借一点点他得到很多，但是他不一定贡献很多。有价值的人他不一定能够在世界得到多少，肯定他可以付出多少。所以将我们手上所有的，我们能够去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来，贡献给国家，贡献给教会坐在人身上，也坐在主耶稣身上，不管我们付出多少，我们都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很像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真正价值的人生，不是要得到多少的掌声也不是要累积多少的钱财那主耶稣所说的价值，就是施洗约翰，我们是不是可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约翰是点着的灯，这是主耶稣的评价。能够得到主耶稣这么评价，实在是太有意义，太有价值。主耶稣没有说这个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宗教家，还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伟大的什么什么人。主耶稣只用一个比喻，他作为灯，他就应该是点着，并且是明灯。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咯，点着的明灯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灯的价值不就是要点着吗？灯的价值就是要被点燃燃烧，这个灯如果不燃烧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个灯之所以能够照亮黑暗，因为它被点燃。我们这里有花瓶，有花器，这两个花器用得非常得当，也可以衬托出有瓷坊流的那个气质跟枝条。这个高尚的这个花器可以衬托出来。灯不是装饰品，灯它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要做摆设，它应该要被点燃，所以它愿意让耶稣基督把我们点燃啊，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他一生的写照。还有呢，这个灯呢，它的价值在哪里呢？要放在灯台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很熟的经文，主耶稣跟我们说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五章十五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灯的价值当然要点燃，要燃烧啊，但是相等重要的，它必须要放在灯台上，可以照到更远的地方，更大的面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所摆设放在这个世界的一盏灯，我们要被点燃，而且不能隐藏，可以把光照射到更远的地方。我们都是神所设立的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混乱的末世、真理被扭曲的世代，谎言说了一百次变成真理，真理说了一百次还没有人要相信，善恶被颠倒，光明被厌弃，大家喜欢在夜里跑夜店，在夜间过夜生活，因为夜间可以隐藏身份，可以隐藏他黑暗的心态跟行为，不被发觉。现在很多人生活在暗淡当中，生活在黑暗里面，见不得光，非常可怜。我们的光应该要照射出来那就是成为黑暗中的明灯这是真正的价值。好了，那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施洗约翰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灯点燃的，而且是怎么照射出他的灯光来。为什么主耶稣会如此的来对他肯定呢首先我们大家互相勉励。第一个，施洗约翰他不是偶然出现，他不是像那个中国的小武侠小说突然间从那个竹林竹梢当中就突然间就下来，用轻功就蜻蜓点水就点到那个地方，不是这样。因为在他出生之前的七百多年，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了，在他出生之前的几个月或是一年的时间，天使就预言了。然后呢，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也预言了。所以他不是腾空而出，他不是忽然降临在这个世界，在他出生以前，神已经预备好要兴起他，天使早已经预言了，他要行在主的面前，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要预备主的道路，把人引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第三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 有人的声音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多年，也就是施洗约翰要降生之前，因为施洗约翰跟主耶稣他们的年龄相仿，两个人差了半年的时间。有人的声音在旷野喊着，并且在那里预备神的路，预备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在沙漠地要修平这个道路，低洼的地方要把它填满，大小山冈成为阻挡要把它削平，高高低低的不利于行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不利于居住要把它变成平原。哦，那耶稣基督就降生，所以这是神所预备的。那我们从圣经看，圣经当中对很多神的仆人在被呼召出之前或是被呼召的时候，都早在出生以前神都已经预定好。像我们很熟的耶利米，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书的1章5节这么说，神对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都是神预备成为一盏明灯要被点燃的。无独有偶，你看那个以赛亚49章1节也是这么说，自从他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以赛亚。在说的时候呢，保罗，新约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的1章15节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他也是一样的，被神来拣选预定要成为使徒。我们在说的时候，像摩西像大卫，其实都是神早就预备好的。所以神不是随机用一个人，我们相信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都是在其中。因为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就是被附托，当我们被差派的时候，我们就承担使命。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要了解，我们像施洗约翰一样，圣经里面在马拉基书最后的4章有提到，在末日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即将要来临之前，有末世的以利亚要来。马拉基书的4章5节啊，这段话我们来看。马拉基书4章5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末世的时候，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进入末世。在耶稣基督开始工作以前，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成为一个开路先锋。那主耶稣也曾经说，那就是施洗约翰。在末日来临之前，还有一个末世的以利亚要做像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末世神所兴起的神的教会，预备人心，然后来接受将来的收割工作，被带进天国的粮仓。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也是在末世的以利亚，而施洗约翰就是在耶稣之前来到世上的，有以利亚先知的心智和能力的，不是以利亚转世，不是一般人的观念的投胎，是说兴起一个先知， 像以利亚一样复兴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在加密山上的那一场属灵的征战挽回了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归向神。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传悔改的道理，让人能够悔改，天国已经近了，接受悔改的喜。日后耶稣基督成全救赎，他们有机会还要接受赦罪的洗礼。这是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末日的来临之前，真教会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以施洗约翰来自居，也能够认清自己的身份，知道说主耶稣在我们身上一定有美好的计划。那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左右，我们也不要沉迷在这个世界的宴乐，我们有不同凡响的身份，分别为圣的职责，要看重我们的身份，看重神对我们所尊重的属灵的价值，我们是被神所选召的，也是被神所预定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不要作践自己。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三章我们请看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今不是自己的人，是主耶稣用很重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就是生命的重价，流出他的血把我们赎回来。如果我们能够清楚这个属灵的身份，它的重量有多大，我们一定会自重，会珍惜，会好好的来把自己的身体呢保养好，不会随便的作践，不会毁坏，不会让这个身体成为污秽，罪恶居住的场所。如果有人刻意毁坏神的殿，这个殿可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回来的，那这样的话他也必须要付出代价，那就是神也要毁坏那个人，就是弃绝这个人。我想我们应该没有这样，可是在偶然间啊，可能我们都吃东西都没有节制，看到好吃的东西啊就一直吃，这个199吃到饱，吃到最后变成119，这个太危险了。有了年纪吃一点点就撑住，要小心，要为主耶稣保重我们的身体，不要随便作践。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了，因为毁坏神的殿呢，它意思也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但最基本的我们要为主耶稣保重。人可以给多少年做比较多天的还是一件好事，所以该看医生我们要看医生，现在都疼到要害去了，吃一个药老会老不止，让医生去治疗一下也很好，身体用精神好体力好，为了说多做一些工，这样也没不对的。所以身体是神的殿，用各样的方式来保养顾惜是合理的事情，如果我们有信心要完全交托，那可要真信心，不要模仿人家，人家有信心你是有是无，我那边有信心，这个不是这个时候不是在学信心，也不是投注，也不是投这个赌注，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身体用精神好体力好，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做主的工作做到很欢喜，我们要保重，那再来就是有关道德性的行为，不能让非道德的行为作践我们的身体。不要忘记我们可是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的，因为在创世以前 他预定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得救恩，所以我们都是在神的计划中是被预定的，不单只是被预先知道，是被预定的进入神的恩典中的哦。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看清自己，不要认为我没有学问啊，不要想说我没有恩赐哦，不要想说我没有什么钱财，没有口才。其实教会现在不缺人才，不缺钱财，不缺人才。哥林多教会人才最多，但是哥林多教会啊，人才是问题，没有人是问题，没有人才是问题，很多时候人才是问题。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个个都是精英，但是呢，没有神的道理，就变成教会的负债，便是教会的麻烦的制造者。说今天教会需要什么？谦卑像奴才的心啊，谦卑的态度啊，我们愿意让主耶稣来使用，主耶稣一定会让我们的生命发光，变成是有意义有价值。好，我们再来看哈，那施洗约翰呢，圣经里面有提到几个，可以说是对他的几个称呼，也是他的名号，或者是说几个形容词来形容约翰，他像一盏灯这样活着，他没有直接讲他是怎么发光，可是他的表现就真的是发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一章，我们从十九节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啊，约翰是旷野的声音，啊，圣经说他就是旷野的声音。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啊。施洗约翰的工作，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你看看啊，从耶路撒冷应该就是圣殿，犹太人他们啊就附托了一些祭司和利未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到约翰那里要确认他的身份，你是谁。他们可能有一点想望说这个约翰是不是那个基督啊，我们大家一直在等那个基督。哇，约翰，如果你是那个基督的话，我们就不必等了，我们来救你就好了，救尽你就好了，哦，意思是这样。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也问他说，这样你是谁？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那我到底你是什么人啊？当让我们来回复是我们来的人，哦，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以赛亚所说的，我是旷野的声音。有没有人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声音？一般没有人这样。但是我们这段话，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能够扮演一个明灯的身份作用，他第一个就是他有很正确的认识自己，他被神来预定计划，他也很清楚知道他到世上要做什么工作，他是要来修直主的道路的，他也清楚知道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是指着他说的。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人一生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们所说的不知道他是谁，不是说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哦，现在大家一直在吵嘛，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哦，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不是这样 哦，是说在一个属灵的定位上，属灵的身份，这个身份带来本分，哦，所以现在施洗约翰他要讲明的，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属灵的定位，不是人给他定的，也不是他自己定的，他从神的计划当中，从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当中，天使所说的预言当中，传给他爸爸，哦， 他爸爸告诫他的，他很清楚知道，在这个空间当中，这个世界宇宙的空间中，他是被摆在什么位置上面。他有这个身份，所以他摆在一个位置，他就有一个本分。他说：“我就是旷野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有很深的有很深刻的意义的一句话哈。我们来看他，他介绍自己，他没有说我是伟大的先知，我就是那个神四百当拢无讲话，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要讲的那个以利亚啦。拍摄哈，就是在啊小弟我啦，他没有这样解释。他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因为主耶稣说妇人所生的兴起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但是他没有这样认为，或是说他不愿意如此自居，或是掠夺这样的一个美称。他没有说我是伟大的先知，他没有说我是一时之选，我要降生以前700多年的以赛亚就为我说预言了，天使为我说预言的，我父亲也为我说预言的，我是属灵的领袖。他没有这样说，当然要讲他是一个属灵领袖没有错，可是他把自己形容是一个旷野的声音。他没有说我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希望，信仰复兴的一个希望，我要做一个复兴的宗教复兴的一个领导者，我是在旷野的声音啊。声音就算了，声音没有主体。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位格，位格就是情意志，有感情，有意志、哦、有思考，理性思考，有感情，有意志，可以选择，这个叫做位格。我们每个人都有位格，声音没有位格，声音不是主体。有没有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一个声音？喇叭他也不会讲到他是声音呢、啊。好，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想呢？好，我们来看哈。当这些祭司跟利未人被差遣到约翰这里的时候，如果他们确认约翰不是他们要等候的基督，连问都不必问，连想都不必想。但是他们现在会问，因为他们曾经这么想。这样一个想呢，就是想望，想望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你就是。所以当他们来问的时候呢，是要从他口中来确认，我们认为你可能是哦，啊，你自己若讲是，安就确定啊。但是施洗约翰他不留给人任何的一点点想望，他不是就说不是，他明说啊，哦，明说我不是基督。我们当然不会认为我们是基督。再来，那你不是那个我们要等候的基督，那个弥赛亚啊，是不是那个以利亚？是不是马拉基先知所预言那个即将要来那个以利亚？如果是主耶稣说的话，就是他，就是施洗约翰。但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这么问的时候，他们应该想的是说，如同以利亚这样，好像以利亚在世或以利亚转世，还是以利亚来投胎，类似这样的意思的一个以利亚，一个实体的以利亚，一个真的先知以利亚来。那主耶稣说的施洗约翰是马拉基书先知所预言的以利亚，是指着施洗约翰他要来做开路先锋的工作。以他的工作来讲，他的确是做以利亚的工作，也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可是真正身份来说，他并不是那个以利亚先知。所以犹太人对他有一些想望，他就干脆说了，我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那是不是那先知？那先知是指特定的，那个就是让我们想起申命记18:18所说的，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神要在你们的弟兄中兴起一个先知，像我的，像摩西的。其实后来并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这么伟大的，那是一个预言。那个特定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受膏者。受膏者就是有三种身份的，君王、祭司、先知。所以摩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是一个大先知。 麦基洗德也好，亚伦也好，是预表耶稣基督是大祭司。那大卫、麦基洗德、撒冷王、大卫王是预表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三个职分，受膏者的三个职分，在唯一在耶稣基督身上。旧约圣经里面看不到有任何第二个有这三种身份集于一身的一个人，没有。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特定的，像摩西这样的特定的一个大先知。施洗约怎么敢以这个大先知来自居？他清楚知道啊，他不是这个啊，在他灵里面他应该知道耶稣基督才是那个兴起来像摩西那样的大先知，所以他就明说了，我不是了。我们要认识自己哦，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第一个是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什么就是排除法，那我们就不该有那个身份的时候就不要有那样的权力跟荣耀。真正的谦卑是不是假装自己没有恩赐，也不是要窃取神的荣耀，也不是假装自己很伟大装的神秘感，然后呢好像让人家猜测你大概就是先知、大先知，或者是那个基督吧。简单讲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今天这个整个基督教界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人被称为大牧师哦。前一阵子在台湾基督教界也掀起一个辩论，他说牧师有大牧师跟小牧师吗？但是很多人就是喜欢被人家称为大牧师，讲到的时候就介绍我们现在来邀请某某大牧师、某某宫廷牧师。有宫廷牧师跟非宫廷牧师吗？这个都是人家给他封的名号，我们不必去求那个。今天很大的危机就是 不是没有恩赐，是人把自己看得太大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过于所当看的，就是要看得合乎中道，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看得是合乎一种正确、正当、正常的、合理的。所以说是用理性客观的来看待，但是这个当中呢并不会因为这样就把自己看小。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信心啊，凭着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信心，信心就可以把我们的恩赐给放大。所以信心的作用哦，看得合乎中道哦，正确的看待自己。要正确看待自己就是首先排除法，我不是什么，我们先把它排除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避开很多的地雷，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心态，才能够有正常的表现哦。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什么。那他们一问三不是，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说我不是什么，那我们在这个坐标上面我们找不到定位啊，我们还是找不到定位啊。不是只有说我不是什么就好了，因为是排除法，那排除法还没有一个正面的确定啊。好了，他更知道我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他是旷野的声音。那既然是这样，旷野的声音就是要为耶稣发声，为真理做见证，要为主耶稣做预备道路。所以他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因为声音不是主体，声音的主体是他的主人。声音存在的目的是要为他的主人来发声，是要来传达他主人的思想，传达主人的意思。所以他知道他不是基督，他是客体不是主体。基督是一个救主，我是他的开路先锋。今天很多人喜欢建立自己的名声，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大家都爱好名声，但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会很正确的来认识自己。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呢？可以从两个面向，反面的排除法，还有正面的去确认我们 不是什么，但我们是什么，是要为真理来发声的。所以咱爱立志讲，一世人要成做真理的声音，哦，真理的声音，这个非常重要，哦，传道人就是应该要这样的，哦。那这个声音呢，回响在旷野。旷野是什么？代表什么？孤单、寂寞，没有掌声，没有舞台啊。哦，施洗约翰他没有华丽，他不是在华丽的圣殿工作。他们有一群人，哦，来摇旗呐喊来支持他，也没有说什么听众观众啊，在他前面呢游行，把他拉台。现在很多人哦，要选举以前都要拉台声势，制造一些新闻，不管是正面新闻还是反面新闻，反正新闻啊，带你报你就出名了。当然有好名声，也有不好的名声。那如果说一个人，哦，他是只是一个声音，并且是在旷野的，那这个工作起来不会很孤单吗？其实这是一种磨练呢，啊。他穿着骆驼皮，吃蝗虫野蜜，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他就像以利亚的心智，那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被操练磨练，所以他会有以利亚的能力。很多时候能力不是声势，不是名声有大小，能力是在旷野磨练出来的。神往往在旷野磨练他的仆人，先有在基利西的以利亚，然后才会有在加密山上的以利亚。以利亚他的信心要登峰造极，达到像加密山的高度，他必得要先经过基利西的孤单寂寞，没有人为伴，在那里仰仗乌鸦来养活他，让他去体验乌鸦都可以为神所用。在饥荒已经开始的时代，食物从什么地方来？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乌鸦都可以被神使用，可以养活我。他每天看神迹，每天经历神迹，靠着神迹活着。所以当他再站到这个加密山上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士别三日就刮目相看了，因为他经过基利西的操练。所以，哦，摩西在旷野40年，我们那天有讲，哦，保罗也在亚拉伯啊，一段时间啊，几年的时间啊。主耶稣也常常孤单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进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他没有讲台，没有掌声。我们很怕的就是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哦，有一些人想要讲台跟舞台，但是他不要旷野。很多人想要被神用，但是不要被神操练，不要被神炼净。但是没有旷野，就不会有真正的火跟亮光。小弟也在教区工作，所以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啊，被安排安息日领会的统领，啊，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提出一些建议，啊，那有一些大部分是说啊，端督啊，我这哦，你不能把我摆去上大经的啦，我这哦，安尼真卡人哦，啊，这也无什么口才，细经的就好了，哦，两摆以下的就好了，你不能把我摆去四摆以下的。但是有人相反哦，端督啊，别安哦，安四百的啦，我咧一篇哦，好，我准备偌久咧呢？啊，这篇来，你唔得安四百以下哦，啊来讲较侪人听，唔才有价值。我听了讲奇怪咧，啊，这套这个道理，想要讲台，想要掌声，他要的是掌声啊，所以他那个心态已经跑出来了。为什么两排椅子的小会堂就不能讲到吗？那我吼，我较爱经世经的，所以总会讲啊，来看你啊，你看要对我经世经的， 家己人啊，家己徛袂起吼，家己讲台伤悬。世间都啊，小弟唔是看起咱大家吼，莫讲话你莫看阮细汉嘞，唔是。啊，咱这平平家己地区哦，咱的气候习惯哦，较下啦吼，大家较熟啦，大景个咱莫去啦吼，互少年嘞较有冲力、冲力来，然后啊较有精神的去吼。所以其实吼，其实我们工作没有分大小，小弟常常嘛咧想呢吼，我们做团都。我都要去读四档，哦，本来都不爱读书，哦，学校的书有足济本的，卖读来读一本圣经就好啊。想袂到去神学院，为着要读一本圣经哦，爱阁读四百十几本的书，哦，算了唔对去。好啦，我的意思是讲什么呢？西门教会跟我们这里一样，有那个同龄哦，星期日早上啊。有时候，小弟大部分大概都是星期日，有工作，下午或者晚上才去回去休假啊。有时候星期日早上，哦，七早八早，信假来教会啦。我讲啊，你哦，穿那个短裤鞋，穿拖鞋，他在公司啊是有职位的呢。我讲哦，啊你无报备，你偷税哦，偷税变数。当然我是来开玩笑的。我说啊你偷税哦，嘿啦，我都礼拜较有时间。啊你洗多久啊？讲啊你大洗经哦，楼顶楼下安尼差不多要洗两点钟啦。人安尼在遐生水哦，讲生水较好笑。生水生两点钟，甲咱在遮徛一点钟，徛两点钟，拼甲讲甲嘴甲全部，伫最后所的内底拢同款，拢了变济。无较少啦，啊嘛无讲徛讲台路那较细啦，无啦。所以吼，如果说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自己一个人很孤单在，好像在旷野服侍，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你流多少汗没有人看到，你为教会流多少眼泪祷告没有人看见，就好像我们在旷野受操练，旷野也是服侍的地方啊，是操练的地方啊。磨练我们的心智，可以让我们做更美好的，可以让我们有更坚强的心智，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风吹草动，我们就受影响。所以，没有经过旷野，应该就不会有亮光。所以，施洗约翰他是真的很忠心，活出神所预定要他做的工作，他真正知道。他说他是一个旷野的声音。好，那我们继续来讲。圣经里面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怎么样来形容呢？没有行过一件神迹。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十章第四十一节。约翰福音十章四十一节，耶稣又。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施洗约翰谈起他的时候，很多人的印象就说一句话啦，这个团队人没经过一件神迹，但是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这句话就很有震撼力。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来相信耶稣。见证要真，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圣经也有讲，见证要真的话呢，取信于人，应该要有神迹来伴随吧。所以我们都希望说有神迹来伴随，证实我们所传的道理。希望有显出异能，我们希望请那个大牧师还是大传道，我们教会是没有大传道，外教会有大牧师啦，找那个网路流量多的网红的。那如果以施洗约翰来看的话，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这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啊，他是不是神不用的人呢？但是他虽然没有行过神迹， 他的见证是真的，还是可以把人带向耶稣。神迹奇事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是说，那是神按着他的旨意。当然一个前提，在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有基督的生命，当然就有基督的作为，有圣灵就有圣灵的权柄能力，能够行神迹。主耶稣也说了，他所行的信他的人也要行，也要做他所做的，甚至可能要做的更多的或是更大的。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当然很多，但是今天在真教会里面，全世界各地的教会，从以前到现在，你要讲说多少神迹，没有办法去计算，真的没有办法计算，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圣灵有灵眼，这个就是神迹啊，那怎么算呢？算得完吗？神有神的旨意。旧约圣经在判断一个真假先知的时候，常常是用他有没有行神迹。当然那个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文化，他们信仰的概念是这样的，在旧约的那个时代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记号来做分辨。那神迹不是出于人啊，神迹如果是出于人的话呢，那大家都不要惊心的啊。那施洗约他没有行过神迹，但是神跟他同在，他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来见证耶稣，他的见证也是真的，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所以他带着某一种看不到的能力，心智跟能力，他说话有权柄。当大家都把他跟马拉基书第四章所说的预言连在一起，主耶稣也曾经这么样来认定来宣告的时候，这样的信息一定让很多人知道，所以他们是从他的见证来认识耶稣，他们就相信耶稣。那我们不是刻意要求神迹，神迹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来显明，我们当然期待，神迹显明，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我们的能力，也不是我们期待就一定要成全。而且呢，有神的方式，神行出神迹，借着人来行出来，有他的时间跟方式，不一定是按着我们所想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真理是真，所见证的内容要是真的，那爱真理的人，他们一定可以因着这个见证来认识耶稣。还有我们的从这个施洗约的心智能力来看，这个神迹奇事呢从神来，但我们更应该要祈求的是我们对真理所传说的正确性，这才是可长可久。我们再来讲一点，施洗约没有行过一件神迹，施洗约哦，他是失去听众的讲道者，失去听众的讲道者。电台有广告，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若多，这我有我那才袂多，一再发达一些，开起迄个钟头，嘿，讲了讲过讲过，赶紧的哦，三七公司进步进来哦，哦。进来哦，那来，大家拢送一包盐，送两粒，送两个面汤哦，作些人来啊，哎，啊，有时候一个下午就卖了100万哦，你不要小看哦，我小看那个很厉害哦，要有听众哦，要有观众哦，哦，人脉才是钱脉哦，哦，有人脉啊，才有钱哦，哦，钱草哦，啊，你讲多些，你讲多些，你讲讲讲到尾啊，听众走到无半个。那你说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网络要求流量，失败啊！他有你讲到讲到尾啊，你亲戚听众朋友大家拢走了了。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在29节了哈。约翻福音一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好，我们再看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了。啊，三十八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哪里住？”好，施洗约翰的见证，他的内容，既然是要为耶稣来做开路先锋，所以这个主角是耶稣，他不是主角，他只是一个旷野的声音，他这个声音所见证的主角是耶稣，所以讲到内容是要引向耶稣。那他的门徒听了他这样见证介绍耶稣，结果门徒就离开施洗约翰到耶稣那里去了。他的心情怎么样？当他失去这些听众的时候，他说：“哦，我很高兴啊，因为当新郎在的时候，我们陪伴他，陪伴的人要很高兴、很喜乐，因为新郎才是主角。所以我因为我的见证，然后呢引向耶稣的时候，这些人听见了就跟从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如果他把人留在自己身边，他才是真正的错误跟失败。那当他的见证，他的听众去就近耶稣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减少了，没有听众了，从人的眼光看起来是失败的，其实他是成功，因为他要扮演这个角色，他要扮演耶稣的必定兴旺，我必定衰微，他是为衰微而来的，不是为兴旺而来的。甚至他说：“我连为耶稣解鞋带都不配。”啊，他有这么谦卑的人，听众不是属于他的，听众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我们的讲道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那里，不是留在我们的身边。啊，虽然失去听众，但是他的讲道是成功。把人留在自己身边，那才是真正失败。我们最后讲最后一点的，施洗约翰哈，到最后他为真理殉道，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六章都有各有两段经文是提到施洗约翰哈，他责备当时候的希律，啊，因为希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这个不合摩西的律法，哎呀，这个施洗约翰去责备他。结果呢，就被关到监牢，被关到监牢，最后被斩首。这不是一个悲剧哦，这个图画很像他一生的写照，因为他一生扮演的角色不是头，他一开始就不是头，他只是一个配角，他是一个附属的，他只是一个声音，他是为引导人去耶稣那里。所以神迹也没有行过一件，他只是一个旷野的声音，啊，失去听众，到最后连他的头都不保。从世界看起来，这个结局太悲惨，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是荣耀。一个真理的勇士，最光荣的趣事，就是为真理殉道。那么殉道者的血让福音的种子，让真理发光，灌溉福音的种子。有时候我们听了一些老前辈，他们到蛮荒地区，到非洲，到印度，到东南亚非常落后的地方开始去的时候，披荆斩棘，啊，筚路蓝缕，可以说是创业维艰，一开始都是很困难，生活条件都很不好，他们也流了很多的汗，甚至有些时候不被接纳，啊，因为文化的差异，啊，教会形态的发展都还相差很远的时候呢，他们去很多时候也被拒绝，还被追，啊，还被捆绑，这个都有。啊，我们 老前辈高恩峰长老在前几天爵叔已经召他安息。高长老他给我们的印象，他曾经见证过在阿里山乡传福音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已经犯罪的统领，那传道人包括高传道在内，高长老说要去关怀，要去了解这个事情。那个犯罪的信徒呢，他想说，哦，这个传道来，可能是要除他的名啊，要对他怎么样，责备啦还是什么？他就放风声啊，说，如果他们敢来这里，我就拿刀杀他们。那总会后来就安排杨院长老跟高恩峰长老到那个地方去处理那个事情。当然他们会怕，他们遇到的事情，拿刀要杀他们还不只是一次，但是非常奇妙，他还是讲他该讲的，叫他过来，你是不是有犯什么错啊？你有做什么事情是不是？结果非常奇妙，那个人竟然很安静，都一直承认，对，我有做事情，那你们要为我祷告啊，求神来赦免我。高长老他自己在讲的时候说，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传道人对于该讲的话，必要的时候也是要讲，就是为真理来说话。这么悲惨的结局，神的眼光看起来是永恒的荣耀。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是这样的遭遇。我们大概不会有这样的遭遇，但他的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说，真理是要谁来高举呢？真理要谁来发扬呢？难道不是明白真理的人吗？我们都说嘛，真耶稣教会从圣灵、从圣经、从长辈教导的，我们传全辈的福音。那我们是拥有真理，而且我们是拥抱真理，拥抱真理就要发扬真理，所以不要怕。司祭约呢，他一生就是为耶稣见证，为真理做见证，他没有对罪恶来妥协，他到死还是为真理来发声。我看今天有很多的基督教派，他们一直讲爱，有一些教会他们就标榜说，你不要讲那个什么罪啦，什么不要讲那些，讲爱就好了，有一些外教会，公爱，不要说什么教义，公爱就好，不要说教义啦，传耶稣，不要传教会，我们听起来好像不错哦，对哦，传耶稣，不要传教会，公爱，不要去说教义啦，说那么深的道理让人听有，我们不要被骗了哦，因为，这个宇宙间谁最怕真理被发扬呢？魔鬼啊！所以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就想方设计，他一直要改变神的话语，改变神话语的绝对性，把它变成是相对的。吃的日子一必定死，他把它改，不一定死。他不是说一定不死哦。那个蛇如果说你们吃的，一定不死，夏娃说不对，你跟神说的完全倒变了，这样不行，非要紧跳槽。魔鬼没有这么笨，魔鬼是撒旦，但他不是真的撒旦，不是那个傻傻的蛋，他聪明的好，聪明的很，他只把那个修一下，必定死，不一定死，绝对的把它变成相对的。今天整个基督教界世界的潮流有这个危机，绝对的把它说成变成相对的，所以到最后，会说，你在天国看到慈济圣严法师，你也不要觉得奇怪，讲爱就好了，不要讲教育，这个问题会出来，绝对的变成相对的，就是魔鬼用的手法。 他第一次用就奏效了，对着女人的后裔他一样如法炮制，因为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啊。他第一次对这个女人施用这样的一个计谋，第一次就奏效，达到目的。我们都是女人所生的后裔，他想女人的后裔哦，过来用一定都有效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哦，求耶稣给我们智慧跟勇气。今天在这个真理晦暗不明、谎言说一百次就变成真理的时代，要讲真理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清楚知道说，我们讲真理是忠于神，忠于圣经。当然我们一定要先好好的读圣经，我们要用客观的看法，用属灵的智慧来解答圣经的真理。圣经真理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也不是用情感去呵护它，因为很多时候感性并不等于真理，很多时候呢，大家会被感性影响，失去那个真理的亮光。所以这个刚读呢，循规感性也要注意，合乎合不合乎真理。有人就是这样，每次讲你都让你听的都好像痛哭流涕，都是讲的感情很丰富的，其实他在讲感情，他那种感情深厚到已经没有真理了，用感情来取代真理了。很多真理是不中听的，但是讲感情讲爱很中听，中听的不一定等于真理。我们要用这个合宜的方式来了解圣经，当然这个圣灵的带领也是非常重要。他是用生命来证明真理的人，所以他真的是为真理来发光。我们希望说，我们真的有一天主耶稣对施洗约所说的这句话，如果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真的是有价值。那简单讲，传福音咱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什么为真理要扶助真理啦，为真理来极力的争辩啦在真道上当大丈夫，可能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比较遥远我们这一种冲突跟这个考验呢也比较少除非我们去面对外教会的人在谈到的时候需要这样。那我们所说的真理当然包含福音，我们要赶快的来传福音让很多人都来明白福音的真理主耶稣对施洗约所说的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的生命被燃烧就有价值。当然灯要亮，一定要有油，充满油，圣灵就是这个油我们也要靠着圣灵的祷告。好，我们就用这些话大家彼此来勉励最后再来唱诗219首。
等候天父交托大事才做过，因为所得恩赐各不同，微小的事也要忠心尽本分担当，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等候你领他归天下，无论在何处要发光，光能显露一切阴晴，使罪人透明，光能指示生命之道路，真光带领老虎的人进入恩典门，无论在何处要发光， 切才能去为主发光，主要用你照黑暗四方，许多捆绑离开中轮流等不朋友，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迷路的人怎等候你领他归天乡，无论在何处要发光。
啊，咱祈祷的时阵啊，也为着咱长期有咧关怀台岛的对象，咱的同龄啊，继续帮助祈祷。啊，罗美做姊妹哈，上午接受这个手术啊，在这个康复中间哈，咱也继续为祈祷。罗英生团队、王英生兄弟、甘敏华姊妹、哦，贾俊安兄弟，这拢是咱需要帮助祈祷。啊，严英团兄弟。啊，等等吼，咱大家拢放伫心肝。何慧官姊妹，啊，伊即摆有换工作，啊啊，生活是正常一般的即个上下班，哦，所以伊有讲最近的即个精神体力较好，哦，咱来继续帮助伊祈祷。伊话有真济，咱放伫心肝，求主怜悯，来同心做伙祈祷。
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阿弥陀佛。 在何处，
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迷路的人怎能够你领他回天下？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无论在何处，要发光。迷路的人怎能够你领他回天下？无论在何处。
感谢主哈，主会到这。既然明仔载安又先去主会，咱离别以前，大家起立，互道平安。哈利路亚。